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剩余榨汁，我是黄月。
我是张之琪。
我是傅诗野。
我们今天呢想从前一段时间39名越南难民在英国遇难的新闻谈起。我们这一期剩余榨汁也程序周三的和周记者王庆的那个聊天，就是除了比如我们在欧洲遇到了移民墙柏林墙的后续问题，包括民粹主义等等，可能这几年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所谓欧洲的难民危机。这39个越南的遇难者在最开始的新闻里其实是被描述成了中国人，然后在微博上也引起了一波讨论，当然有一些悼念的声音，然后其实也有一些可能听起来比较刺耳的声音，比如你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这么好了你还要跑出去，然后你为什么不能在国内好好奋斗非要跑到国外去，就也有很多你可以说它是民粹，然后也可以说是不人道的一些声音出来，然后反而是在一系列关于这个越南难民的后续调查中，我其实在新闻报道里看到了一张照片，是英国民众向这些难民去献花和点蜡烛的照片，然后这些英国人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是 No human being is illegal。 其实他强调的是这个难民比如他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进入欧洲遇到的不人道的整个程序，还有他们不得不去屈服于蛇头的这个要求，甚至藏身冷冻箱最终丧命的这个悲剧吧。我觉得也指向了我们今天面对的，就是小到每个人的个人福祉贫困富裕，然后大到整个社会整个国际社会的秩序，就是从不发达国家到从欠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整个不平等的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吧。
对，我其实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在中文的那个互联网上之所以有这么多人讨论，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通过蛇头这种非常原始的偷渡的方式其实感觉已经被封存进历史了，已经很多年没有再有这样的新闻出来了。就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关于蛇头什么这种报道其实还挺多的，尤其是在就是广东那一带，
广东福建
那一带，对，经常有那种比如说我们今天又什么抓到了一个大蛇头，然后他曾经把多少多少人偷渡到美国或者英国这些国家去，这种新闻其实还蛮多，所以那个时代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常态吧，但是现在感觉好像大家确实会有那样一种就是本能的反应，就是说我们还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去移民吗？
对，因为我记得那个报道里面就写说，就是其实英国的民众也很震惊，就是他们在知道了这个新闻之后才知道说那个小镇其实是一直是一个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移民的一个对一个聚集的点嘛，然后那个报道就是说现在大家都通过假结婚啊什么这种方式来移民，然后好像这是一种很古早的方式，对，但实际上就应该，我觉得他只是说他现在有点淡出大众视野，但是可能并不代表说他不是一个持续的方式，因为在之前我记得有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然后他现在应该是在芝加哥大学叫朱莉处，然后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Cosmologies of Credit， 就是讲福建福州的这个整个这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其实都是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或者说蛇头，然后也有一些是假结婚的这种形式，然后偷渡出去到美国，其实整个这个城市都是这样运作起来的，然后他当时
就是一个产业链，
对，真的是一个产业链，然后在国内的人就是在国内的人他也和国外有一种就是亲属的关系，而且很有趣的是在当地的这种青壮年的男性劳动力如果他还留在当地的话其实是被视为很无能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有出息有志向的人已经到美国去了，为什么你还留在这儿？
我觉得在我们刚才讨论里其实有两个概念，一个是难民，一个是移民，我感觉难民其实算是移民的一部分，比如他因为一些不得不出走不得不离开故土的原因而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今天看了一本书，然后里面也有提到说联合国曾经在潘基文任期就2015年的时候希望扩大难民的定义，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难民可能是你受到了政治迫害或者是因为贫穷饥荒或战乱而逃到另一个国家，然后在他新扩大的定义里面他觉得要把更多的现实问题包括进去，其中有一项你可以成为难民的理由甚至是生活条件的衰退，就是 就是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更人道的定义扩大吧，就是我记得那个作家阿迪奇在美国牢里面也有说，就人们比较容易接受一种难民，就是觉得哦，你在你们国家会受到强奸，会饿死，然后会被战火逼得无处可逃。他说，但是人们不太能接受另一种难民，就是因为我在国家，我的权利没法得到保障，我想要的自由国家不能给我，所以我想逃到另一种地方。
嗯，
对，他可能在他的国家能吃上饭，甚至他是一个比如过得不错的中产阶级，但他是为了更高的人权和实现理由的一个，不是实现自己梦想的一个自由而跑到另外一个国家。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难民的一种身份吧。
嗯，
我记得那个阿迪奇不是还有一本叫《绕颈之物》吗？
嗯嗯，
就是他里面有一个讲到，应该是他和他丈夫一起到了美国，然后他本来在他原来的国家，对，是一个相当于读过经受过研究生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我想起来，就你说她嫁给了一个也是尼日利亚人，但她在美国做医生，对吧？
对，然后她应该是她到了美国之后，她自己其实是做保姆。
嗯，
相当于她从原来的国家到了美国之后，她的阶层上包括她的职业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有点像向下的一个变化的。
嗯，这可能也反映了移民一个融入社会的问题吧，就无论是移民还是难民可能都有这个问题。你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社会里，你就是大部分的难民其实还是在从事比较低阶层的工作。
是的。
我刚才看到了一个数字，是联合国的统计，说每一年越南移民交给蛇头的资金其实是有2.4亿英镑，也就是约合人民币21亿元。而其实大部分的越南难民离开越南就是因为他们生活非常的贫困。然后我看到就是这一次遇难的39个人其中的一个，他们家生活的那个地区的家庭年收入大概是1.5万人民币。所以你想是有多少穷人加入了这个偷渡的大军。
嗯，
对，
我还想到就我刚刚说那个朱莉处那个书里面，就是其实当地人在他在当地的生活也并不是那么的差，就是就大家会觉得说你移民可能是为了给后就下一代或者说第三代人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然后因为有这一个未来的希望，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让自己受一点苦，所以就会有刚刚说的比如说年轻的劳动力留在当地会觉得你是没有志向没有出息，就其实这种也像黄月姐说的，她其实想要的是个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因为我要被迫离开这个地方才去到国外。
我想到说我前一段时间跟那个班宇和王占黑做那个对谈，然后班宇就提到说在那个东北改制的期间经常会有人就莫名其妙这个人就从东北消失了，然后就说一部分可能是南下去了广东那边打工，另外一部分可能就是去了临近的韩国。然后王占黑也提到说他们因为他家是在应该是在浙江的一个城市吧，然后他就说他们那边也有去偷渡去日本打工的，然后我就问他们说，我说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一些衣锦还乡的例子，他说一个都没有，然后就说这些人都是在可能度过的最艰难家庭里面最艰难的那几年，比如说要供孩子上学那几年之后，然后他们找一个机会就回来了。就是可能他们心里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可能是一种短期劳工的心态，就是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在异乡或者异国扎根下去，只是一种暂时逃离的状态，就是他在当地实在没有办法维持一个生计，或者说他能够维持那个生计不能足够让他的家人生活得好，所以他就是被迫的离开几年，然后攒足了钱，可能去一些人工比较贵的国家吧，然后攒足了钱然后回来了这样子。
我今天看难民革命这本书里面他也有说，其实难民群体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其实始终是想回到家乡的，或者是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就是不得不离开，就没有别无选择的，所以他们很多人最后会回去。然后甚至这个移民的路线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的单向的，就是一定是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一定是从亚洲到欧洲，甚至也有一些人会移民去索马里，就是每一个移民者每一个或者每一个难民都是非常个体的，有着非常个体的理由，有着非常个体的路线这样。
像黄月姐刚说就比如说两个标准里面，我觉得就一个的就是刚提到的比如说他们因为战火啊各种原因才移民，然后我就想到之前也是一本人类学的著作，是一个法国的人类学家，然后他写的叫 Casualties of Care， 就这两本书的名字都这么像。他论点就是法国他看上去是一种非常人道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些移民，就比如说帮助他们到法国境内然后逃离他 们在自己国家遭受的一些不人道的待遇，但其实这个过程是充满着一种殖民主义叙事的，就是其实是在区分我们这种 civilized 法国人还有一些 uncivilized 野蛮人的他者这种情况，所以为了把这些野蛮人纳入到我们自己的体系，就是我们把他们纳入自己体系的过程中，其实是为了 确认我们的文明。对，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在这个框架
下，这是一个准入机制。
对对对，就是你要因为你足够野蛮，所以你才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国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很多难民为了符合他们所谓这个标准，比如说是一个非常性别化的，然后非常高度种族化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所以他们有的人是不惜自残，比如说你可能你有身体残疾部分，这样你会更加容易获得这个准入的机制，
就像一个比惨大会。
对对，就是你一定要符合他这个特定的规则，然后才可以进入他这个国家，所以他这个他就觉得说这种人道主义其实是一种非常虚伪的人道主义嘛。对，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你就会觉得说他者还是存在的，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就是我知其上，对，知其上周在价值推荐的那个韩炳哲的倦怠社会里面就讲说，其实现在就是在这种全球化的情况下，难民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一个他者的入侵了，因为他所有的总的论点是他者的消失嘛，就是难民可能对于这种就是这些国家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负担，但是可能在我刚提到那一本书里面，它其实还是一个大的他者。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就是你提到现在比如中东或者是非洲人他进入整个欧洲做难民，他需要经过一个审美或者一个评判才能符合这个程序才能进去。然后其实我们想一想，就上个世纪40年代初，就大概二战初的时候，就非洲反而是欧洲难民的目的地。就当时因为很多欧洲人为了躲避战火，比如英国人或者波兰人，他们会大批的迁往非洲。然后
但是当时的非洲也是他们的殖民地。
对对对，但是就这种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当时迁到非洲去的英国人，他就会把英国人的居住区跟当地人隔离开，并且他保有一种特别纯洁的白人叙事。但是迁往非洲的波兰人就跟当地人民打成一片，甚至有非常多通婚的案例，然后以至于在二战结束之后有非常多波兰人留在了非洲。所以我觉得可能跟这种殖民宗主国这和这种非殖民主体的这种心态也不一样。
那可能是就是波兰它本身就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
对对对，
就跟它那种对于国族的认同就反而不太一样吧。
但是就提到比如那中国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多民族的国家，它虽然是多民族，但它可能不是多种族。但是就近几年，如果不无论我们提到比如中产或者是哪怕是社会上层的移民还是社会底层的难民，就是就大家其实都有一种反对的
极端排外的情绪在里面。
对对，就背后的一个隐含逻辑是，为什么国家现在这么发达，中国这么厉害了，你还是要跑出去，就是难道祖国对不起你吗？
但我觉得反过来就是他其实也没有那种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么好的国家的心态，就是对于比如说来广州的什么黑人非洲的移民，他其实也是非常的
对，
就是排斥的这样一个心态，就是非常奇怪。我觉得就如果你真的觉得是国家特别好，干嘛不欢迎大家都来呢？
我们就不提这个什么想象的共同体这回事了。是不是比如中国历史上整个无论是作为移民输入国还是输出国，它都是一个特别，当然作为输出国是一个大国了，就作为移民的输入国可能向来不是一个目的地，所以我们的移民文化一直在一个很保守的阶段。
我觉得肯定大部分是政策的问题了，因为其实到现在为止你那个合法的移民的方式还是非常有限的。对，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国家人多吧，就是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心态其实有点像日本，或者但日本其实是一个这种族更单一的那个国家，他对那个就是排外的情绪可能比我们更严重一点。但是我记得我之前看，我是看一个什么书，它里面就写到说，其实日本现在也非常短缺劳动力，因为它老龄化非常严重。它其实就是政府的方式，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引进移民，但是因为长期在它那个右翼的叙事里面，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大和民族那种纯净的大和民族的那种叙事在，所以就大部分日本人对移民是一个非常拒绝的态度。但我听我的在日本的朋友就说，其实有很多移民是偷偷来的，就也不是偷偷来，就是合法来，但是媒体不报道他们， 政府不宣传他们，就把他们像一个、
哦、
就是他们是来填这个劳动力的空缺的，他填上就好了，我们就不说是他们填的了、
哦、
其实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我觉得在欧洲其实也是这样、
嗯、
就是一个老龄化非常严重的社会、嗯、就是多种族的这个难民或者移民填补了非常多劳动力的空白。
是的是的，
对、
嗯、
但是我们在今天的叙事里依然是把难民作为一个危机 crisis 来讨论、
嗯、
然后我今天看这本难民革命这本书，同时也推荐给大家，他就里面分析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叫难民革命而不叫难民危机，然后他就讲很多人讲难民危机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一天终究会回归所谓的正常状态、
嗯、
就是这个危机因为总有一天会结束、
嗯、
然后他就说他认为这个作者认为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谓的正常状态只是一个对少数人来说繁荣的历史阶段、
嗯、
就是这个社会终究是会从不平等走向平等的，这就意味着这是一场漫长的革命，而如果它是革命的话、
嗯、
我们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就对于所有革命来说、
嗯、
对，所以他拒绝把这个称为一个危机，因为他觉得这可能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寻找自己更平等的一种手段、
嗯、
对，因为这个难民其实刚才我们跟之前有提到，就是他很多是建立在比如整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上面，无论是资源的剥削还是劳动力的剥削，
是，
对，然后再加上现在互联网然后整个信息技术更为发达之后，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种移民或者走出去或者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愿景了，所以这种潮流是无法阻挡、
嗯、
无法改变的吧，就跟中国内部城市化的农民工入城其实是一样的，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危机。
对，而且我还想到说周三我们跟王庆聊的那个就是东西德在就是今天的这种经济不平等其实它里面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东德老龄化也非常严重嘛，但是因为它整体社会排外的情绪非常厉害、
嗯、
所以其实外籍的劳工尤其是来自中东欧和中东的劳工其实不愿意到东德去工作的、
嗯、
因为他会感觉到一个非常不友好的那种生活的环境，所以就导致说他这个地方愈加的发展不起来，就是他只有年轻劳动力的流出而没有外来劳动力的流入、
嗯、
就是其实他这种对他本地那个经济其实也是一个拖累嘛，
对，
对他这种排外的情绪、嗯、
对，我今天查我刚刚查资料的时候有看到说肯尼亚曾经拍过一个大概是未来科幻片，可能是2050年或者2060年，然后他就展望了一波欧洲人移民去非洲的一个途径、
嗯、
然后就是讲一个欧洲白人想去肯尼亚，然后就遭到了海关的层层拦截然后警察就设关卡不让他进，然后进了之后要打量他有什么能力有什么本领，会不会当地的语言，了不了解当地的文化，能为当地社区带来什么然后那个白人在一群黑人的包围下就显得非常委屈或者非常小心，因为他不懂得这个社会的很多规范、
嗯、
然后当时就有欧洲人把这个片子解读为一个反乌托邦的片子、
嗯、
但其实这恰恰是非洲人和今天的其他种族的难民在欧洲遇到
的
情况，是的，
这是一个
完全的反讽，一个倒置而已、
嗯、
对，
是，
但是我们几乎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
嗯、
就像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一个比如性别倒置的社会、
嗯、
或者是一个性别权利翻转的社会一样，但是当你把这个移民的双方这个主体就接受方和输出方这样做一个黑白的倒置之后，你会发现就是整个我们接待难民的制度的优化是多么重要，就是因为你随时可能变成那个弱者。
嗯，
嗯，
是的，我想在就是那个一神论的影子那个书里面、
嗯、
就是阿兰勒比熊也在讲说我们要如何去融入一个异文化，就是我们可能要去感受一些断裂的或者说脆弱的瞬间，就可以理解成一种 cultural shock 之类的东西、
嗯、
对，但是他这个其实是建立在他是一个强者的基础上。
对，
就是他就是说白了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就是比如说他去建立他可能早年在非洲做研究，然后后来又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什么跨文化研究的机构啊学院什么、
嗯、
但是这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个白人精英男性，就是他才有这个资格或者有这个权利去说这个话。那反过来你可能你让一个墨西哥的从墨西哥然后到美国或者到欧洲去打工的移民，就是他要怎么去体会那个脆弱性，然后他、
嗯、
就是他要怎么去面对他在具体的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特别多的问题、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权力关系还是一个这个讨论这个问题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对，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站到这些难民的个体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可能 也会推动整个制度更加人性化。我记得在就是见面之前发关于越南难民这个事情的一篇稿子里面，然后他提到其实越南很多贫困人口前期会大量的涌往香港，就是中国的香港因为离得近，曾经是他们逃难的一个目的地。然后越南话的从今往后这个词在粤语里面叫不漏洞拉，然后这个词就长期以来被指，就用这个不漏洞拉这个词指越南难民，然后就在香港社会里的越南难民会被称作不漏洞拉，然后这个在越南语里是从今往后的意思。你就觉得这个词其实对难民本身来说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词，
是
就是他们到达香港那一刻其实成为了他们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他们就是前半生所有的亲人朋友，然后他们收获的所有财富，获得的所有成就都跟他们没有关系了，然后他们也不确定哪天能够重回故土。而从今往后呢，之后他所面临的命运，他要面对的就是不理解啊，然后这种异文化的陌生感，这个社会的冷漠啊，还有他要可能要付出的巨大的劳动，其实都是很未知的。
是的，
就是站在难民这种，或者无论是难民还是移民吧，个人的角度来看，这都是非常颠覆性的一次经历吧。就无论你是经过蛇头还是很高级的通过飞机飞到那个国家去。
是
难民革命这本书里面也有一句话说，这本书收集了来自世界上各个角落不同个体的命运，这其中没有一个人是轻易的决定放弃过去的生活转而去寻找不确定的未来，没有一个人是草率的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逃亡的，更没有一个人毫无理由的就决定放弃他人生中过去做到的和得到的一切。就是每个移民每个难民都有自己的理由不得不走吧，所以才会踏上那个冷冻箱，或者像当年在英国海岸发现的那个3岁的叙利亚儿童一样。对，我觉得他的父母把他送上那个船的时候也是希望他去过更自由更美好更能实现理想的生活，但最后就遇难了。
太沉重了这个话题。对，我觉得其实我跟视野就可以聊一下，就我们其实也肯定经历过那个选择的过程，就是说你选择要不要留在国外，然后要不要回国，就包括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我们的朋友如果现在还在美国的，可能也经历了这两年美国那个移民政策的那个变化，就比如说可能像我跟视野毕业的那年，如果你想抽到一个在美国的工作签证是完全运气的问题，但最近两年就已经不是这个问题，就是你抽到签证的概率首先肯定就低了，其次你抽到了并不意味着你能留下，你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这个审查的过程，最后可能还会被拒绝，所以可能大部分人他们人生当中两三年的时间是耽误在这个事情上面的，就是他既想要有一个能够留下的机会，然后同时他比如说可能他的事业上升期的这一段时间就在一种就很悬置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度过了，然后如果他在两三年之后没有得到留下的机会，那他回国之后可能也错过了在国内发展的时机，其实可能这个问题就变得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非常的严峻了。
我记得我之前大概2016年的时候去美国，我大学的一个好朋友还在那边读硕士，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他有一个班上的同学问他，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美国人，然后就说你要不要跟我结婚，然后就留下来，然后你给我多少钱我多少年之后可以离婚这样。然后我当时是以为是一个玩笑，然后他后来特别严肃地问我说你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吗，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个人选择，就尤其是比如你在工作签证很难拿的情况下，然后你又同时比如你想获得那个国家的权利或者想获得那样一个身份，你该怎么抉择呢？就是你如果真的陷入到一段婚姻里面，就或许你也不是那么轻易的拿一个身份给钱就行的这样一个关系。
是
对，你可能也会面临我们往不好的方向想，也会面临比如勒索，就是他会不会你拿到身份之后管你要更多的钱，然后防止他去举报你。对，
而且他本来从你那个获得绿卡到获得身份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了，就不是说你结了婚这个事儿就解决了这么简单。对，
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材。我记得我应该是2016年就回国之前就是在美国玩，然后到了芝加哥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就一直坐那个 Uber 那个，然后就遇到一个应该是从肯尼亚反正是一个非洲的国家来的一个司机，然后他就跟我聊天，然后他就说他就问我你相信美国梦吗。对，就是真的是真实发生的对话。然后他就 我忘了我回答了什么，反正他后来就跟我说我相信这个东西，因为我从我的国家过来，然后我在这儿过更好的生活，然后我相信我的所有的梦想都可以在这里实现。然后我下车的时候他又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你要相信美国梦，你也要在这里打拼自己的生活、就是、
然后你就转头又回来了
现在就是回想，我觉得那个场景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很有戏剧性的，甚至是一个可以写进小说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但可能对他来说他真的是他做出的一个选择。
对对，
就是我觉得就像美国和英国这种就要求一个移民或者难民必须要融入他们的社会，就不仅你要会说他们的语言、
嗯、
你还要理解并且尊重他们的文化价值、
嗯、
就是这种我们虽然说熔炉是一个比如多种族社会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标志，但其实它并不足够开放，因为它是要求你去遵守一套它的社会规范、
嗯、对、
嗯、
对。然后就其实加拿大那种移民方式被叫做沙拉碗，就它不强调把你整个融在一起、
嗯、
它强调是沙拉，就是 各个种族各个民族有各自的文化，就我们强调这种多元性、
嗯、
那这是不是更好的一种出路呢？那或许是，但是可能在大多数国家都无法接受这种 太过多元的文化吧。
嗯，那我觉得想去加拿大的人就是也没有想去美国的人那么多吧。嗯，对，加拿大其实身份挺容易拿到的，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像黄月姐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他可能不是因为在他本来的国家过不下去了，而是想要一种尤其是政治上更自由的生活，可能会很多人会选择去加拿大，因为就是它是一个标准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也不需要可能不太需要你一直在那个国家还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相对宽松的这个移民政策，然后又可以保证你政治权利上面的这个自由。嗯，
但现在加拿大应该也更严了，我记得我前同事他排队等这个移民名额是等了3到5年应该是、
嗯、
对，就是手续走完还要再等这个程序、
嗯、
然后我听说、哦、就是我们的同龄人里面，就是因为可能去发达国家或者去欧洲或者北美的这个很严格或者是时间很漫长，就甚至有人会先取到南美、
嗯、
比如先移民智利然后再去别的国家或者是待在智利。我觉得这个路线也真的是，就我们当然不能说就中国比智利好还是怎样，因为可能每个国家的政治情况氛围不一样、
嗯、
但是就是当你要决定离开故土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抉择，尤其是又面临着你是要更换你的国籍、
嗯、
对不对？我觉得就确实是每一个离开的人都进行了一番非常激烈的心理挣扎吧。
对，我觉得我想到这样，我想说就是因为我姑姑她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嫁到日本去，然后她现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嘛，然后我每次看她我都觉得她是一个完全没有被日本文化同化的人、
嗯、
就是连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在日本上了几年学，你都会觉得她举手投足特别像日本人了变得，然后我姑就完全没有，她就是特别像一个中国人，然后她毫不避讳自己还是很像一个中国人这样一个现实。就比如说他会在街上那个，因为日本人开车特别规矩嘛，就是你不会并道，比如说你一直排左拐道，你就一直在左拐道上等着，但中国人就不会这样，他会先在直行道走到那个快到路口的位置，然后就往左拐道里面并嘛。然后我姑就是开车，她就会指挥她的日本老公先从那个直行道开到路口，然后再并到左拐道。然后她的理由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我是中国人，就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要掩饰这个身份的，
反而利用了这个身份。
对对对，然后我看她，我就觉得，因为日本是一个那个文化同质性超级强的国家、
嗯、
你就发现所有日本人都像复制粘贴的一样，然后你一个就是外族人到了那边，你会特别小心的检视自己的言行，就生怕你有哪点不符合他那边的社会规范、
嗯、
然后我发现我姑竟然可以如此自由的活在日本然后就完全做自己，然后带着她的老公和儿子一起做自己
哎，但在日本这种华人会形成一个 community，
我觉得至少他没有就是他还是在跟日本完全跟日本人融入了、
嗯、
但是就是我觉得他肯定也能够感受到说日本人对他的态度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就即便他已经在日本生活了大半生了、
嗯、
对，但是我觉得他完全不在意，我觉得那个就是最好的一个移民的心态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如果像他那个心态的话，就可以移民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过得很开心
那我觉得前提可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经济收入了，就是他并不阶层担心他这个比如作为下级阶层找不到一个工作啊这种。
但我觉得就比如说你有很多朋友在美国，他可能也是工作了一辈子，但他依然非常边缘，
非常小心，
对，并且他受制于他这个边缘的身份。就我觉得其实边缘不是问题，就可能你在美国生活二十年，你还是生活在一个小的华人圈子里，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你会不会因为你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而感到那种心理上的不舒服。
对，我之前看了一项调查也说，其实亚洲是这种亚洲移民其实是接受美国文化接受的最好的，就他们是最相信美国梦的。
对，
就大概可能也就是这种高校里面的学生可能有10%非常非常高的比例，可能40%+是亚裔嘛，然后那拉丁裔和这种其他的种族西班牙裔它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就它也侧面说明亚裔是拥抱他者文化拥抱最彻底的，就但你不知道他是主动拥抱还是这种像刚才你说这种被动的压抑的我不得不去拥抱。
而且就是之前不就是在那个特朗普的那个就是特朗普要选举美国总统的这个过程中，他收到了很多亚裔，就尤其是华裔的那个支持者嘛，然后就有很多人分析说其实华裔特别引以为傲的就是这种模范移民的这样一个身份，就好像是一个香蕉人，就是他是所有的移民当中最守法的最守规矩的，然后就像黄月说最拥抱美国文化，并且在比如说学历收入上面都是最好的，他是以这种身份为傲的这样一种感觉。嗯，
对，我觉得可能跟整个东亚的这个文化也有关系，就可能会更压抑自己然后去符合别人的社会规范。
对对对，
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见了一个独立的纪录片制作人，他跟我分享他在北欧某个国家的经历，就他当时带着孩子去参加一个纪录片节，然后他就不得不雇了一个在那边的中国月嫂来帮他照顾他很小的这个孩子，然后那个月嫂就是相当于偷渡过去或者是黑在那里的一个人，然后那个月嫂其实会说的当地的语言也非常非常有限，但她的工作还是很满的，因为当地的华无论是华人家庭还是当地家庭都比较欢迎她。然后之前她就问那个月嫂说，你都不会这里的语言，你为什么千山万水跑到这里来生活？然后那月嫂就是说当时这个蛇头带了他们7个人过来，然后就说你们7个肯定都不会走的，你们一去到那个国家就会喜欢上那儿。这个月嫂就不相信，结果后来那7个人都留在了那里，然后就从来没有回过国，可能已经10几年20年了。那个月嫂跟他分享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给一个当地人的家里做家政的时候，他应该是突发心梗，然后就发病倒在地上，然后后来这一家人把他带到医院去给他看病，然后后来还担负了他整个心脏支架手术的费用，而且这一家人和医院都知道他是没有身份的黑户，
没有人去举报他，
没有人举报他，而且已经过了非常多年，那一家人每年都还会给他寄圣诞贺卡，会打电话 check 他现在的身体的情况。那可能恰恰就是这一点让他留在了那里而没有回来吧，就是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而不是我在法律上考虑，首先考虑你是不是illegal的，是不是爱国的这种。
但我想到一特有意思的事情，我当时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室友当时她怀孕了，然后她就是家里人通过关系给她从就是法拉盛就是这个 Queens 就是那个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华人聚居区，从法拉盛给她找了一个保姆，就每天过来给她做一顿饭。然后这个保姆他来美国的经历特别神奇，就是他是在中国经人介绍相亲认识了一个已经丧偶的美国老头，这美国老头可能比他大非常多，然后他们就通过这个认识然后就结婚了，结婚他就跟着这个美国丈夫来到了美国，然后就是他在这边也没有任何朋友，就相当于就在我的这个比较浅薄的理解里面，就有点类似于说在中国你给你的父母雇一个保姆，然后可能这个保姆跟你的父母之间就形成了某种这种相互依存的这样的关系，我觉得他就有点像这样。因为他据他说他的老公是一个大学老师，而他明显是一个劳动妇女，就是没有什么文化，英语也不好，这样一个女性，他们之间你很难想象他们有什么共同语言，或者是就是能非常的产生那种爱慕的情绪吧。然后她，因为她老公其实收入很好，然后也是过非常 decent 的那种生活，然后我们都很奇怪说她为什么还要每天不远万里从法拉盛跑来那个就是曼哈顿来就是做保姆，但是你就会发现对她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社交生活和逃离她 家庭的一个机会，就是他每天会先去就是曼哈顿的唐人街去买菜，然后买了菜之后再来到我们住的地方，就哥大附近，就已经120街，就相当于那个曼哈顿比较北部的地方。然后他就会在唐人街见他的中国的朋友，然后会在那边跟他的中国朋友一起买化妆品什么的，然后来这边就是给这个我室友做饭，也可以跟他聊天，然后晚上就做完饭下午再回去。对他来说好像就像一个放风一样，你会觉得说他不需要这一点钱是肯定的，但是这个时间和社交对他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就是还是在寻找一个中国人的 community 的这种，
对对对。然后可能正因为他嫁入了一个白人家庭，所以他更难找到这种认同，他宁愿出来做保，通过出来做保姆这种方式找到他自己的社群。
所以这个又很复杂，就不光有种族文化上的东西，他其实还有阶级的东西。
对。
好的，我们今天聊了这么长时间，这是一个出乎我们意料的时长，我们本以为只能坚持20分钟，
对，一期现挂的榨汁。
然后就反正从越南的那个新闻聊过来吧，在反正在越南那个新闻发生之后，看到微博上的一些声音，我觉得还是蛮令人心痛的，无论是不是你的同胞。然后我觉得对每一个个体做出这种非常艰难的挣扎的选择的时候，大家的理解力和包容性可能都要更强一点吧。然后我还是就借用难民革命这个结语部分的一个讨论，就是他首先没有把它定义为一个难民危机，而是一个难民革命。那至于这个难民革命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是它可能是我们扭转这种不平等的经济秩序的一个尝试或者一种可能，可能是反而是整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策略。然后另外一个，它可以缓解比如人口涌入地区的整个老龄化的劳动力短缺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一点，一个在于它在培养我们社会的整个包容力。其实整个欧洲社会这两年都在锻炼自己如何变得更包容，无论是市民个体的包容还是整个政策的包容。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国内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移民潮很像国内的农民工的整个迁徙的过程，那我们面对的可能也是需要政策更包容和整个城市市民的个体更包容，然后以及对多样文化的更包容。因为在比如难民文化消失的同时，其实我们国内也面临着方言越来越少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难民问题
这是怎么接过去
最后一点了。我觉得难民问题可以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道德和责任的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在面对的全球变暖的问题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天天都在讨论这个社会在更分裂，然后我们能面对的共同体在越来越少，但其实难民问题和全球变暖正是一个我们弥补这种分裂，我们来寻找一个共同的话题来扩大这个共同体的机会。好，我这个漫长的结尾终于结了，
黄岩老师的发言结束。继东北文化部部长之后又一力作
联合国主席。好的，我们讨论难民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